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怀了孕。实在很悲惨，他睡得太晚了，睡到太阳下山才起来，保暖就私淫欲。我们没有说保暖不好，保暖闲着无聊就不好。他就在那里走，平顶上走，这个平顶上就是后来他的儿子跟他的妃嫔同寝的地方。神的管教很严格。这个用今天的画面来讲，简直是太普遍了。今天不是说我们在平顶上看有没有人在洗澡，今天你在电脑上，我是不太懂电脑的，或者说很不懂电脑的，但我相信要是闲着没事干，电脑上找到刺激的东西应该是方便的不得了。事实上我根本不懂电脑，我不能说我懂得很少，我很笨的。奇怪，这邪恶的事情根本找都不用找，你要找一个经文，哎呀，这个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在哪里啊？要找半天。你要找这个，这附近有什么那个捷运经过，有的时候输入字不好，麻烦。你要找下流的东西，不必找，就啪在你旁边，自动就在那里。罪恶是很猖狂，然后魔鬼又会在恰当的时候，最恰当的时候做最引诱我们犯罪的事。哦，求主怜悯，我们真是要求神保守。你看大卫所有的罪恶，这件事是最恐怖的，然后这个罪恶没有发生在扫罗攻击他的时候，患难的时候，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能犯罪的情形会少一点。你牙痛了半天，恐怕要上色情网络的心情会减少很多。我们不能说那就让我们常常牙疼吧，但是我们又常常会同意保暖思淫欲，吃饱喝足没事干很危险。我们也不是说在危险战乱中就不会犯罪，那危险战乱艰难饥饿中犯罪的那也大有人在，多得很。总之求主让我们在主里有平安，但是也求神保守我们。好，这每一步都叫人这么难过。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对不起了，这实在不应该是我们研究的范围了。不过就去写，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的建筑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拔示巴有没有自己失职，我甚至不知道拔示巴有没有武则天的那个心，存心勾引皇帝，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计算这些事情。好，但圣经没写，我们就不去多讲吧。但是啊，求神常常帮助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主的圣灵担忧。求神恩待我们。这你再看，这是有战争，大卫 我们是可以休息，但在战争的时候，大卫还没有把他的精力用在比较正确的事上，反而在那里没事干，这是危险的。他看到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各位，大卫这个时候老婆已经不少了，妃嫔也很多，所以这也不是身边有没有妻子的问题。就我们的心总需要神保守，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心被保守的好，即使环境的引诱很多，我们也比较容易得胜。心给魔鬼留地步，即使你在教会里面，那教会里面出问题也多得很。好，我说小人又出来了，大卫就差人打听。我问你，他要猜谁？他要怎么打听？各位牧师，如果问牧师想知道，哎，我今天从那个教会附近那家百货公司看到新的服务员，很漂亮，请问那是谁？我请问你，牧师会问谁？牧师会问长老吗？哎，长老，那小妞儿是哪里的？不会嘛，也不敢嘛，也不会。大卫敢问拿单吗？大卫敢问，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让我们不高兴的人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是对我们很好。哇，你问这干嘛？那是人家的老婆，去读经。哎，他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因为这个内容不好的，他不应该打听的，可是他有这种朋友，他可以问。各位，现在资讯实在又太发达了，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去给魔鬼留地步。圣徒也有很多这一类的祷告，主啊，如果天堂的福乐不能吸引我归向你，求地狱的火能够警惕我不去犯罪。有的时候很多的美好并不能够，因为心里的那个邪念是那么强，美好并不能够制止那个邪念，有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痛苦。我看是有一个沙漠教父，好像是圣安东尼，还是我忘记是哪一个了，他在沙漠里面，这个是大概第三第四世纪吧，他在沙漠里苦修，这些东西都不是太好的事，但是你们可能也知道，这几十年来这种灵修啊，这种什么在沙漠孤单的地方什么体验营啊也多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上帝的话和理智比较重要。不过好，这也不是不好。那个沙漠教父就是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喜欢到沙漠去跟魔鬼作战或提升灵性，这里面有错误的神学，包括借着苦修希望提升。好像圣安东尼有一次就在沙漠里面，魔鬼就化妆成一个，变成一个漂亮的女子来引诱他。那引诱是非常大的，他就在要犯罪的时候，哦，有个救命的，一堆荆棘在附近，他脱了衣服就跳到荆棘里，这抱着荆棘打滚，全身血肉模糊，就胜过这一次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不能说，各位，你真的要犯罪，再多的经济也胜不过。不过，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在苦当中，有的时候神让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尝试来求主恩待。那么，我以这些例子，希望不要再去举了。但是，我就跟很多男孩子讲，你上网，有人有这个色情网络问题， 我说你是克服不了的，你克服不了就求主帮助你，你知道这个事不好，你就在上网的时候尽量在有人的地方，别人会看得到。那么我对我的儿子也是，我几乎从来就是我也听过很多嘛啊，他们上网是不能避免的，这都是几十年十几年的事前的事，现在手机就更麻烦了，因为更方便了。他我们家的电脑荧幕这是十几年前了，就在客厅，就是全家要上电脑就一定要在客厅，别人都看得到。然后我们家小孩上电脑不管什么烂网站，我们都不知道，哎，怎么这么无聊呢？他能够很自由自在在你面前上网，他不需要躲着你，然后上你看不到的。各位，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以至于他小孩就是一天到晚上一些烂网站，但没有色情网站。他大概因为有爸爸妈妈不会说啊，不可以，都要上圣经网站，然后怎么样？哎，人的罪，无从防起。但是有些事情的谨慎，我们还是求主帮助。好，就我在这里就是提出来，希望我们周围不给魔鬼留地步，尽量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大卫有人可以问，他没有这种小人朋友该多好。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以莲的父亲是亚西多夫，就是后来那个恨死大卫的那个谋士哈。第四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这个人又是一个小人，王下个命令去把那个女人接过来。如果是拿单就会说，王啊干嘛，人家是别人的太太，现在晚上十二点了，你把她接来干嘛？明天我陪你一起去。这可能会掉脑袋，这可能会惹大卫，我们说过脾气很坏的啊。但是在犯罪的时候都非常恰当的有接应的人把他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各位，你是八十八，你接到这个命令你又怎么办？我们中国贞洁烈妇就会上吊了，他可不可以不去？我觉得应该可以不去。他可不可以逃？我觉得应该可以逃。这么晚王接我去宫殿里，八十八的心，八十八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吗？我觉得她不像武则天，她并不聪明，她并不精明，甚至她很愚蠢，她应该拒绝这个事的。好，但是他接受那个月经台得洁净，可能有一些意思。一个意思是讽刺的，他现在就礼仪来讲是干净的，但他却借着他干净的身体犯了更大的罪。这里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告诉你，后来他怀的那个孩子绝对是出于大卫的。还有一个意思我从来没想过，我才知道年轻人多么懂事，不是懂事，多么不懂事。有一次在好像是高中团契还是大学团契，那十几年了，现在恐怕小学团契都会想这事了。哦，高牧师，这件事是上帝的错，因为月经刚完是安全期，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知识。各位，月经完是不是绝对安全期？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但是 如果他们有这样考虑，哦，这是安全期，那当然是更坏的事。如果没有怀孕，那是更坏的事。如果没有怀孕，他们以后的通奸的情形会更多。神，我听过，也是我们年轻人，好倒霉哦，一次就怀孕了。人家同居了那么久都没怀孕，我不能说好幸运啊，一次就怀孕了。但是犯罪越少越好，求主怜悯我们。他回去，哎，他怀孕了也最少一个月，这一个月他怎么过日子？大卫怎么过日子？这些都想都不敢去想，因为很痛苦。但是这些东西又这么普遍，已婚的、未婚的、教会里面的，各位，这个故事到后面发展你们很熟悉，但是我们越看越难过。也求主既把这个事放在这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都能学功课，打发人去啊，也不知道打发谁去了，这种都是拉皮条的混蛋，中间干嘛有这种桥梁呢？我怀了孕，可能他是一个笨蛋吧，可能聪明一点女人会做别的事吧，可能很多男人会想到这个女人如果就偷偷走掉然后去堕胎，就牺牲自己，这是最好的女人，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年轻人就像我看到的，就是讲的，有的人反应是他很倒霉，是上帝的错，不该怀孕的时候怎么怀孕了，可能有人说以后注意一定要防范措施哦。唉，求主怜悯。各位，如果我们讲到耶稣，我们就会又想到加拉太书，你不是犯了淫，跟人有肉体的接触才犯淫乱，你看到就动了淫念就犯淫乱了。有的时候不需要看到我们就会想，所以我们都有罪，需要神赦免，需要神恩待，但是我们也不会说所有的罪程度都一样，一个想而没有行动的跟有行动的那大大不一样。好，我怀孕了，哎呀，这有一点麻烦了，这些都不遥远，各位，这都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随时都有的。怀孕了，我们教会也有啊，年轻人怀孕了怎么办？这些我都不觉得有一个可以面面俱到的解决办法，我也不觉得，就是我实在不敢说，像我们教会有几次这样的事情，那么真的很头痛。那么想到的是，就是有人就建议你到别的城去把孩子生下来，我们一起来养。各位，这是可能最人道的做法吧，但是这个也不大行得通，就也很难想怎么要怎么办。也有人是婚前性行为怀孕了，这些都，各位，最简单的世人的做法就是堕胎嘛。那么再简单一点的说，这实在是普遍的不得了。我相信年轻人，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那么通奸除罪化，我觉得迟早有一天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说这个没有罪，基督教的那种道德观要把它丢掉了。那欧洲很多地方都是同居的，那不得了的地方，不得了的普遍。那么像龙应台都会说，哇，台湾居然这通奸还有罪，这实在是很野蛮的。 他这个世界会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包括其他同性恋这些事。各位，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我就是很保守，我希望能够根据圣经来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怎么样让这个问题不更严重。就包括我知道我你们我不敢讲，因为不太熟悉。我知道我们教会里有同性恋，我知道，我知道最少有些人他有同性恋的倾向，我知道他应该是很强烈的是有同性恋倾向，有没有同性恋的伴侣，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照我所知道没有。但是我也希望我在讲到平常的时候，我让他知道我是他朋友，我不是要害他，我希望我能告诉他怎么来做。你要说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同性恋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都是罪，就重点是我认为这是罪。有人说哦好可怜，有人不信耶稣就是这样啊，从小就是这都是我在生活中发生的，有的是别的教会，有的是传道人的小孩，从小就发现他喜欢男孩子，男生喜欢男生，然后就祷告求神医治。然后也有一些我觉得不太正确，说啊你祷告就一定得医治，为你按手就好了，就没有好，没有好到有一天很多人是这样就出柜了，我不信耶稣了，我也不要这么痛苦了，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那大家有的时候也没话讲，哦好像没办法。我答案都很简单，你能做的我可以接纳你，你可以在教会里，你能做的就是忍耐。这不公平，我生来就有这个倾向，我就喜欢找男生，这很公平。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包括我结婚的人，我生来就喜欢别的女生，我也只好忍耐。每一个男孩子从青春期开始到他结婚之前，他也只能忍耐，一样。我们结了婚以后还是一样，我们希望不要有试探，但是有试探的时候一样，跟你同性恋一样，你只有忍耐，那是一个罪。我可以接受同性恋，我可以接受同性恋在教会里，我可以接受完全接受你，也不公开，但你必须知道这是一个罪，你必须对你有这个倾向求主赦免。就跟我对女人，任何一个女人，任何一个在街上或者捷运上让我动了邪念稍稍一点，我要求主赦免，而我也只能说求主让我能忍耐。各位，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我们大家不是都是对一些我们需要忍的事情要忍吗？对一个同性恋也是这样。好，我这有点岔题了，但是就是我不能同意现在很流行的讲法，干嘛要忍耐，两厢情愿有什么不好，干嘛要这么痛苦，违反你的天性，这是不人道的，这是野蛮的。哦、oh, no no， 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每个人心里，不管我们邪恶到什么程度，那律法写在我们心里，知道不可以做，是忍耐很痛苦。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忍不了，我们讲加拉太书一再讲律法不能叫你称义的，律法的工作是咒诅，但是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让这咒诅不要那么大。好了，大卫，我说日头平息才睡醒，最好的是不要日头平息才睡醒，不要保暖适应欲没事干，让我们生活积极一点，生活的不积极就会从啊看这网站看那网站，跟这个聊天跟那个聊天，然后再下一步再下一步再下一步，什么时候会脱缰野马而不一定，求神保守都不要发生。但是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太多了，如果发生那就继续有罪恶。好，大卫非常喜欢小孩，这是他的小孩，大卫非常喜欢小孩，所以感谢主，大卫没有做一个愚蠢的建议堕胎。八十八整个的事情一直是被动的，看起来他很笨。那么大卫呢就想骗，我以前也有想啊、哦、骗成了就好了，因为骗成最少约押不要那个乌利亚不必死啊， 但是这些就跟我一再讲的，人死不一定是最坏的事。也许对乌利亚来讲，死了真是一个，第一个我绝对相信他到好的地方去，第二个可能对他痛苦也会少很多啊。但是这个不要去不去探讨，只是我们想一想。大卫没有叫他堕胎，大卫显然还想保住这个小孩，大卫想用最小的一个罪来掩盖这个罪，就是欺骗。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